欢迎大家收听本周的《金刀快马》。本周要跟大家分享的这本书是来自罗斯·哈克曼的《情绪价值》。情绪价值这个词儿啊，过去几年在中文世界很火爆。比如说在商业实践领域，在市场营销的领域，很多的品牌都在说我要为用户提供情绪价值，对吧？比如说我要卖一辆车给你，我以前是说这车性能有多好，百米加速有多快，但现在我不仅仅要说这些，更重要的是我要让用户明白你买到的不是一辆车，而是对于未来美好生活的想象。再比如说人和人的交往啊，谈恋爱啊，择偶啊，婚恋啊等等这些话题当中，你会发现情绪价值这个词出现的频率变得非常的高啊。我们说一个人好是因为他能够给我提供情绪价值啊。我们说一个人不好啊，因为他是一个巨婴，他完全不知道去照顾别人的情绪啊，他没有办法给到我这种情绪价值。关于情绪价值，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有的人会觉得说情绪价值啊，以及相关的比如说情绪劳动啊等等这些理论，它提供了一个很重要的视角啊，让我们能够得以识别到那些过去曾经被忽略的、被无视的，或者说是被刻意隐藏起来了的那种劳动，以及人和人之间的、群体和群体之间的这种不平等。但相反呢，也会有人觉得说所谓的情绪价值啊，这个就只是一种概念的游戏，其实并没有说出什么新的东西。那人们之所以如此追捧情绪价值这种说法，只是因为说每个人都喜欢抱怨自己的生活有多么的不容易，所以当人们在说情绪价值的时候，只是换了一种看起来好像更加中立的方式来抱怨。而且还会有人觉得说情绪价值这个词儿啊，已经被消费主义滥用了，变成了一种让消费者心甘情愿支付溢价的合理化的说法啊，因为我给你提供了情绪价值，那这个东西我可就不能卖你80块钱了，我要卖你880块钱啊，诸如此类。所以到底什么是情绪价值啊？围绕情绪劳动、情绪价值的理论和观点，对于我们理解外部世界、理解自己的生活而言，到底意味着什么？当我们在讨论情绪价值的时候，我们期待的又到底是什么？在本期节目进入正题之前呢，我想还是花2分钟的时间来介绍一下我们这期节目的合作伙伴，也是我们的老朋友 Tizo 蓝牙耳机。最近呢 ，Tizo 推出了自己的全新旗舰机型雀，延续了之前用鸟类来命名的这样的一个品牌风格啊。之前是鸢啊，放纸鸢的那个鸢，现在是雀，山雀的雀。这一期关于情绪价值的节目由 Tizo 来赞助呢，真的是非常的合适啊，因为听播客本身就是一个特别强调情绪价值的场景。在这样的场景下面，一副充满巧思的耳机就显得尤其重要。其实在雀上市之前呢，我就已经在 Tizo 的深圳总部抢先体验过这款产品。大家如果有兴趣还可以去找一找当时我和任宁还录了一期那个盲人摸象其实就是那一次去抢先体验产品的时候顺便录的。这一次的雀呢，我自己在当时试用下来，包括我这段时间我收到这个雀之后，我自己实际体验下来，我觉得在设计跟功能层面还是花了很多心思的比如说它这个浅入耳的设计，就是会比一般的入耳式的耳机的位置更浅一点，这样子呢，如果你长时间的佩戴会比较不容易疲劳，也比较会不容易产生那种不舒服的感觉。再比如说它的这个主动降噪的功能，可以根据不同的场景，比如说你在户外啊，或者你在地铁上，或者你在飞机上面，因为你周边的这个噪声的强度不同，所以可以根据不同的场景来做智能的降噪。而且这一次的雀呢，还取消了它的这个耳机舱的充电的插孔，采用一个无线底座的充电，这样就不用受那个充电线的困扰。这些呢，我觉得都还是在一个比较容易能够期待的产品迭代的范畴里面。最有意思的其实是搭配雀这个系列的耳机，各种各样款式的耳语。这个耳语是什么？耳朵的耳，羽毛的羽。这个耳语本来指的是猫头鹰眼睛上方的两只羽毛，这两只羽毛可以用来传递信号。然后这个雀系列的耳机呢，它可以搭配不同款式的耳语，就像耳钉一样。大家可以在那个 show notes 里面找到我们实际的那个图片啊，就是你甚至可以根据不同的场合、不同的心情来选择不同的耳语。然后我当时在体验这个新产品的时候，我就跟任宁说，我说那个要不你给我设计一个青刀快马 logo 的耳语吧。我本来就这么口胡啊，随便这么一说，结果他还真做了。所以什么叫情绪价值拉满？这个就叫情绪价值拉满。 大家还可以在 show notes 和小宇宙的评论区找到如何获得青刀快马专属耳语的这个方法，以及 Tizo 为大家准备的听友福利。那回到这本书，在正式的开始介绍之前呢，我还要叠两个假啊，说两个事先的声明啊。首先呢，在这个中文的翻译作品和学术论文当中，情绪劳动、情感劳动啊，这两个概念都是存在的。对应的英文呢，可以是这个 emotional labor， 也可以是 affective labor。这两个词跟中文之间的对应其实还是比较，就是怎么对应的都有，不同的作品当中有不同的对应方式，那背后也是不同的学术源流，如果硬要做辨析也是可以辨析的。但是我个人觉得呢意思不大，因为我们普罗大众或者大众传媒里面，不管是使用情绪劳动还是情感劳动，其实大家不会去做很多刻意的区分。所以在接下来这一期节目我在讲述和引用的过程当中，也就不会再对这些概念做什么特别的区分了。其次呢，这本书的尺度啊，在中文语境下面还是比较大的，特别是涉及到了很多性别的议题和性少数议题，作者的很多表达在我看来还是非常直接且辛辣的。所以呢，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啊，本期节目只会在一个相对有限的范围内讨论上述议题，但这个并不代表我个人刻意的忽略或者回避这些议题。那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我其实也非常推荐大家在听完我们这一期节目之后，可以买一本实体书，或者是从微信读书上面找来这本书来读一读，你可能会读到很多完全不在我这一期节目讨论范畴之外的，但是同样也非常非常精彩的一些议题。以上铺垫结束啊，我们进入正题。按照惯例呢，我们依然是通过四个问题重新梳理和组织这本书的内容。第一个问题，女性比男性更擅长共情吗？为什么说因为女性更擅长共情，所以她们从事了更多自己擅长的工作，这样的一种说法是一种错误且有害的观点呢？首先呢，我们在展开讨论之前，我们当然也要先追溯一下啊，情感劳动也好，情绪劳动也好，这样的一个概念，我们最早可以追溯到什么时候？我们最早其实可以追溯到1983年，当时美国的社会学家阿利霍克希尔德出版了一本书，叫做《被管理的心：人类情感的商品化》。这本书是第一次系统的讨论了说商业势力是如何将触角深入到了人们的情感领域当中，资本呢又是如何对劳动者进行一个情感上面的操控。那这本书是在一个什么样的背景下面写就的？首先它是在一个服务业大爆发并且逐步取代制造业的这样的一个时代背景下面，也就是说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进入到第三产业，取代掉原来以第二产业为主的这样的一个就业的模式。那这个词呢被用来描述说在作者看来，这是当时的美国工人必须要具备的一种技能。在他看来说，因为这种服务业的兴起和情感的商品化，使得资本的逻辑开始操控旨在满足顾客情感需求的劳动。员工呢被期待也被要求改变他们自然的那种情绪的呈现方式，以此来迎合和满足顾客、消费者、乘客、债务人或者是病人等等这样的情绪。那这个就是情绪劳动理论提出的一个背景啊。那其实最早呢，就是阿利霍克希尔德的这本书，他最早也是以空乘人员，或者我们通俗的说以空姐作为一个访谈的对象来做的他的这个田野调查。那其实空姐是一个非常典型的需要付出很多情感劳动的这样的一个职业。那为什么他会想到说要提出情感劳动这样的一个理论？他为什么要强调说在这个劳动的过程当中，不仅有我们以前大家都已经很熟悉的比如说体力劳动，比如说智力劳动，甚至是一些创造性劳动这样的一些我们很熟悉的范畴和概念之外，他还要提出一个情绪劳动或者说情感劳动这样的一个新的范畴来呢？那这个就要回到我们当时劳动社会学的一个两大流派的背景啊，当时呢是有两大流派，第一个流派叫劳动过程理论，这个其实在我们之前的节目当中也提到过，最为代表的呢就是布洛威的这个制造同意。制造同意这本书讲了一个什么故事呢？他就说工人啊， 为什么心甘情愿的被资本家剥削呢？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啊，因为按照经典马克思的理论，那工人应该很容易能够建立他的阶级意识，能够识别出自己被剥削的这样的一个地位，然后应该会去试图反抗自己这样的一个被支配的地位。那为什么在美国特别是在进入二十世纪之后，我们并没有观察到这样的现象，相反工人非常心甘情愿的被剥削。所以他当时提出了一系列的这个理论，最终就是整理成为一个劳动过程理论，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所谓的赶工游戏。也就是说，在微观的劳动过程当中资本家制造出了一种工人之间你追我赶的游戏，这样的一种游戏化的场景，使得这中间资本家跟工人之间的这种被剥削的剥削和被剥削之间的地位被消解掉了，被消解成为一种游戏化的工人之间的你追我赶。你会看到很多我们今天在讨论，比如说外卖骑手，比如说这个网约车司机啊，大家为什么会心甘情愿的在很恶劣的天气当中还要继续冒着危险去工作，然后在很疲劳的情况下还要再去送一单，还要再去接一位乘客等等这些的场景，这些问题的时候，其实很多人都会用到布洛威的这个制造同意当中提到的赶工游戏的理论，这个是所谓的劳动过程理论啊。还有一派呢是这个阶级形成理论，其中最为代表的就是汤普森的这个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那不管是劳动过程理论还是阶级形成理论，其实你会发现说他们两个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在这个理论当中所有的工人都是同质化的，就是他们都是一样的，你并不会能够看到说男性工人如何女性工人如何。所以我们会说不管是劳动过程理论还是阶级形成理论，它都是去性别化的，性别视角在这其中是缺位的。但是事实上在经验层面，在实践层面，当时的一些新闻媒体的报道，或者是一些零散的一些田野观察，我们都能够清晰的看到女性劳工一定处于一个劣势的地位的，她遭遇了所谓的双重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既有阶级层面上的不平等，也有性别层面上的不平等。所以这就会出现一个问题，也就是说既有的理论流派不足以解释说为什么服务业总是被认为和女性是联系在一起的。前面我们提到就是服务业的大爆发逐渐取代制造业，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多研究者观察到，随着服务业的兴起，好像女性劳动者所遭遇的这种双重不平等变得更加严重了。那为什么服务业总是和女性联系在一起，或者说服务行业的什么样的特点，什么样的属性导致身处其中的劳动者遭遇了阶级和性别的双重不平等？所以实际上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面，情绪劳动理论才应运而生。所以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情绪劳动这样的一套理论从诞生的那一刻开始就一定是和性别议题联系在一起的。我之前在准备这期节目的过程当中也看了网上有一些读者看完这本书之后对情绪价值这本书的一个评价，其中有一些批评我印象很深，说这本书只关注女性，关注性少数群体，而没有关注那些同样处于弱势的，处于被支配地位的男性，甚至是有刻意制造性别对立的嫌疑。对于这种批评怎么讲呢？我觉得如果只是孤立的看这本书，这个批评也许还是说得通的。但是如果我们联系到情绪劳动理论本身它提出的一个时代背景，那么其实作者的这样的一个讨论，我们就非常能够理解为什么看起来他好像大量的篇幅都在讨论的是女性。那回到这个情绪劳动提出来的这样的一本书《被管理的心：人类情感的商品化》，在这本书里面呢，阿利霍克希尔德他是讨论了说，在资本的情感操控之下呀，这个空姐的情感劳动它有两种模式。一种呢叫做表面的伪装就是通过说改变这个空姐的面部和肢体动作，比如说你要怎么样子去微笑啊，然后你要怎么样子跪式的服务啊。那这样的一种模式呢，它是一种比较浅层次的它还没有涉及到对心灵和自我的控制。而另一种呢就是所谓深层的伪装就是直接使用一种受过训练的想象力来调动和转移情绪，而这种模式就涉及到对于心理和自我的控制。什么意思啊？这个说的比较抽象高度抽象。举个例子， 我们也不用空姐的例子了，因为绝大多数人这个离我们的日常工作也比较遥远。我们就举一个日常生活当中人和人相处的例子，比如说啊，今天突然有一个人在你面前无能狂怒啊，这个大家都可以去想象，对吧？你可能都经历过，突然有一个人在你面前，因为他自己搞不定这件事情，他突然开始暴走了。当看到这样的一个人的时候，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正常的情况下，我们第一反应肯定觉得你有病，对吧？你不去想怎么解决问题，你在这耍什么小孩子脾气啊？你就是在用愤怒来掩盖自己的无能嘛，对吧？这些都是很正常的反应。但是反过来说，如果说你的第一反应是，哦，好心疼啊，他看起来好无助啊，啊，我好想去抱抱他。就是，当然每个人都可以有不同的性格和个性，但是我们说，如果某一个职业、某一个群体啊，在资本或者说某一种社会权力、社会规范的影响下面被培养成了这样的一种思维方式，就是说他看到别人对他施加这种情绪压力，在他面前表达愤怒的时候，第一反应是我应该给他情绪上的支持，我应该去抱抱他，我很心疼他，他看起来很无助。那实际上这就是前面提到的所谓的深层次伪装，是一种对于心灵和自我的控制。也就是说在这个层面上来讲，你会发现，哦，好像情感劳动、情绪劳动这件事儿，它不仅仅是说啊，我要把我这个本能的一些情绪反应掩盖起来，而且更重要的是，它可能在漫长的岁月里面，在这种持续不断的规训下面，让你自己也相信这件事情了。所以罗斯哈克曼在《情绪价值》这本书里面，他是这样写的，他说我们早已习惯女性在私人领域无偿地承担这种工作，和承担其他没有薪水的工作一样，由于缺少其他资源，女性将感受作为资源，并将其作为礼物提供给男性，以换取他们所缺的其他资源。所以到这里我们就首先讨论了说什么是情绪劳动，然后以及为什么说情绪劳动这个概念从它出现之初就和性别议题联系在一起，然后从它出现之初，尽管看起来劳动好像是一个发生在劳动力市场、发生在工作领域的这样的一个话题，但是从它出现之初，它就和工作、和家庭、和各种各样的性别角色脚本啊等等这些东西都联系在一起。但是事实上从情绪劳动理论诞生伊始啊，就面临着很多很多的挑战。那存在哪些挑战呢？大体上是两个方面啊。首先，把情绪劳动视为这样一种需要时间、精力和技能的工作，这样的一种观点其实是存在争议的。特别是在大家公认的这样的一种全球化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这样的一个背景下面，工作这个事儿啊，在大多数时候仍然被视为说要在公共的领域通过生产产品、提供服务获得报酬的这样的行为，而这样的一个行为通常是发生在家庭之外的领域。在这样的一个市场驱动的经济体系当中，所谓的工作啊，一定是通过某种正式的报酬得以体现的。那换句话说，如果你没有拿薪水，这个就不应该算是一种工作，就不应该算是一种劳动。当然我们知道说这样的一个观点它的谬误之处在哪里啊，因为这明显是一个倒果为因的观点，就是说我们不能根据事实上客观上一个事情啊，一项劳动有没有被支付报酬来决定它算不算一项劳动啊，因为这就是不平等的结果，这不是不平等的原因。 OK， 但是这样的一种争议其实伴随着情感劳动、情绪劳动提出之初啊，就持续不断的有人来提出来，这个就决定了说会不断的有人来质疑说，我们到底能不能用情绪劳动这样的一个框架来理解家务呢？我们能不能用情绪劳动这样的一个框架来理解亲密关系呢？如果我们用情绪劳动来理解亲密关系，来理解我们曾经认为那种无私的奉献的爱，这是不是一种概念上的滥用呢？所以这个是情绪劳动理论在提出伊始就面临的一个挑战。其次呢，也是更要命的一个挑战啊，我们姑且可以首先把这个命名为一个叫做性别禀赋假说。罗斯哈克曼在《情绪价值》这本书当中写到，他说这样的一种假说呀，反映了在文化当中持久的刻板印象， 什么样的刻板印象呢？就是认为说女性和男性具有完全对立的性格特征，在这样的一个框架下面，女性被塑造成为富有同理心的、情感丰富的、洞察力强的、热情的、表达能力强的、关注他人的、人际交往能力强的、更加关注他人感受的形象，而男性则被塑造成为更具支配力的、理性的、积极的、果断的、追求成就和地位的、在乎社会等级的、有主见的、自私的和不太关注他人感受的形象。在这样的一种假说下面，性别之间的分工，特别是性别之间在情绪劳动上的分工，就变得说它不再是一种社会不平等的结果，而变成了一种效率最大化的选择。什么意思啊？我们说的再通俗一点，也就是说会有这样一种观点说，男的嘛，他们男性嘛，他们就是情商比较低的，他不太能够理解到别人的这种感受，他的共情能力不够强啊，他是更理性的，他更适合去做一些工程类的工作，更适合去学数理化啊，比如说诸如此类的，大家可能都听到过类似这样的一些性别偏见，所以男性不适合去做这种服务类的工作啊，然后女性是更擅长，他们可以做得更好，更大程度上发挥他们的性格禀赋、性别禀赋啊，所以呢，我们就是物尽其用，人尽其才，所以才形成了今天你看到的这样的一个结果。这个不是不平等哦。好，对于这样的一种假说，作者在这本书里面写的说，尽管这样的观念非常普遍，但是来自心理学和神经科学的研究表明，刻板的性别特征被过度夸大了。今天的科学表明，大脑啊，是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社会暗示和刻板印象的影响和塑造的，而不是相反。在俄勒冈大学发布的一项研究当中，研究人员发现男性和女性的共情能力，也就是推断他人感受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其实没有什么差别的，是差不多的，除非说这些被试被告知这样的一项研究是关于人际技巧的测试，而人际技巧被认为是一种打引号女性化的特质。在这样的情况下，为了履行性别角色，女性会在完全相同的练习当中表现得更好。而这个结论其实跟之前的研究也是一致的，也就是说女性和男性其实是具有类似的共情能力，只有当参与者知道是在评估和女性有关的特质的时候，才会表现出女性优势的结果。事实上，作者在这本书里面还列举了很多啊，脑科学啊、神经科学啊、以及心理学啊等等不同领域的研究来佐证自己的观点。最后，作者总结到说，共情能力啊，其实是情绪劳动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特质，但这样的一种特质呢，也被固化成为一种所谓的女性特质。但是经过40多年的研究发现，所谓的共情能力，它并非是某一种先天的能力，而是和社会规范层面的激励是相关的。换句话说啊，我们说的更通俗一点，男性和女性的大脑并不是造成现状的原因，而是现状的产物。因此，就像我们在这个问题当中提到的那样，认为女性更擅长共情，所以他们从事了更多的情绪劳动，这样的一种观点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有害的。但事实上，类似这样的观点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是屡见不鲜。比如说我们在高中的时候可能都听说过啊，女孩学不好数理化啊，别看初中的时候还行，到了高中就跟不上了啊，别看高一的时候还行，到了高二就拉开差距了，等等等等诸如此类。作者在这本书当中啊，同样回应了这样的一种类似都市传说一样的这种性别偏见。他引用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研究，他说在1990年呢，心理学的教授珍妮特·海德还有他的同事分析了当时的数百万份测试，发现说什么呢？发现说高中学生的数学成绩存在性别差异，其中男孩略高。这样的一个结论就似乎证实了说，平均上来看男性数学更好这样的一种刻板印象。但是问题在于什么呢？问题在于说在当时啊，这个高中里面学习高等数学的男孩是多于女孩的，然后学习化学和物理的男孩也多于女孩，而这些科目所教授的这些内容啊、技能啊、方法啊等等，都是跟数学比较接近的，或者说需要用到数学。换句话说，在当时女孩并没有得到同等程度的训练。 因此我们在统计层面看到的这样的一个数据上的结果，有可能是能力引起的，也有可能是兴趣和训练，这就是能够给到的资源差异所导致的。在接下来的几十年的时间里面，社会文化层面上的刻板印象发生了很多变化，也有很多的这种教育上面的项目去鼓励女孩参与到之前他们没有被鼓励参加的这些 STEAM 课程，STEM 就是我们说的这个 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Mathematics, 科学、技术、工程、数学等等这些学科的课程。很有意思的是什么，到2008年也就是距离这个海德教授上一次做调查差不多20多年之后，他和他的同事们重复了之前的这样的一个研究，结果发现差异消失了，女孩和男孩在数学上拥有同样的能力。所以这样的一个结果也是再一次印证了作者的观点啊，就是说男性和女性的大脑并不是造成现状的原因，而是现状的产物。作者说啊，到今天为止，在帮助他人抚养孩子的家政工作者当中，有色人种的女性仍然占据多数，就像护理、教学等等这些职业，保姆完全符合女性作为养育者、照顾者这样的一个刻板印象。因此换句话说，女性天性如此啊，或者说她们更擅长能够做好这样的工作，这些观点依然存在，而且这样的性别刻板印象还在持续不断的和种族刻板印象之间产生复合作用，使得某一些特定的群体被迫去承担这样的一些低薪的、不稳定的、缺少劳动权利的这样的情况。而更重要的是，这些看似科学的、看似合理的、基于性别禀赋、人种禀赋的这样的一些前置性的观点，将这种不平等的状况合理化了。所以以上是我们讨论的第一个问题啊，男性和女性之间的这样的差异啊，他们在共情能力上面的差异是天然存在的吗？女性比男性更擅长共情吗？很明显啊，作者通过一系列的引用啊，不同学科的、不同领域的来告诉我们说，并不是这样啊。所谓的男性和女性在大脑构造上面，在各种能力禀赋上面的差异，并不是导致今天现状的原因，而是不平等的现状的产物。然后呢，我们就来到第二个问题啊，本期节目的第二个问题叫做，为什么提供情绪价值在恋爱择偶标准的中间正在变得越来越重要？有多少情绪劳动曾经隐藏在善良、包容、温柔、体贴和善解人意之下？在这里呢，我想首先引用一个来自清华大学的调查问卷啊，我会把这个调查问卷的内容，就是是一个微信公众号的推送，我会把这个链接也放到 show notes 里面。这个调查是这样的，就是最早呢，这个调查小组是2014年的时候在清华校内发起了一个调查，来询问学生们心中理想的对象应该具有哪些特质，这个特质 top five 是哪些。然后在针对男性的调查当中，排名最高的前五位，2014年啊，前五位依次是漂亮、气质好、孝顺、专一以及温柔。而在针对女性的调查当中呢，14年的时候排名最高的依次是有上进心、专一、成熟、脾气好和幽默。这个是一个14年的情况啊。其实很多调查都是这样，就是如果我们横向的截面去看的时候，我们似乎能够得到一些发现，但是我们也说不清楚这个排名到底意味着什么。但是当我们很多年之后再做一次啊，我们可以做这种历时的追踪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一些有意思的结果。于是乎呢，到了2023年这个小组又在清华校内重新发起了一次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呢，说在男性的群体当中，最重要的五位最重要的五个特质依次是漂亮、专一、气质好、脾气好、独立。就是你会发现说，跟九年前相比啊，跟14年相比呢，漂亮还是最重要的，而且是大幅度领先其他各项指标啊。但不同的是呢，孝顺啊，作为一个择偶标准的重要程度是大幅的下降了。这是男性的情况啊。那在女生群体当中有很大的变化 最重要的前五位依次是脾气好、专一、有上进心、成熟、帅气。很重要的一个变化是跟九年前相比，脾气好取代了有上进心，成为了最重要的一个择偶标准的特质。我可能得要稍微先做一个补充啊，就是说这个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科学的抽样调查啊，这个调查的范围也只是在清华大学的校园内部啊，但是我们仍然可以读出很多有意思的发现，比如说脾气好为什么变得更重要了。其实在我看来啊，所谓的脾气好呢，就是情绪稳定，能够提供情绪价值的另外一种表达方式。这个就让我想到我前两天看了一个视频，这个视频里面是一个男生啊，在大街上跪着在女生面前跪着，一边跪着一边扇自己耳光，很吓人对吧，就是这个已经这开头已经很吓人。他说什么呢，他说自己就为了这个姑娘花了3个小时啊，大老远跑过来，结果呢两个人待了不到2个小时，女生就要回家啊，男生呢就是一边扇自己的耳光，一边在大街上面人来人往的大街上面哭啊喊啊，说你能不能不要任性了。怎么说呢，这个视频就是看得我非常严重的生理不适，就是我很讨厌这种用一个看似是在惩罚自己的方式来实施道德绑架。因为这个背后的潜台词其实就是说，我都已经跪下来求你了，我都已经把我的尊严都放下了，你还想要我怎么样。就是如果我们听过足够多的情侣故事，你就会发现在很多情侣相处的过程当中，尽管并不总是有这么drama的剧情，但是这样的一种类似的思维模式其实是始终存在的。也就是说，男性就会觉得说，我已经这样了，我已经先低头了，我已经跟你承认错误了，我已经跟你说对不起了，你怎么还是不理解呢？我都先道歉了，你难道不是应该忙不迭的表现出受宠若惊的样子吗？你居然还继续端着啊！你真太任性了，你太不可理喻了。对，就是很多你会持续不断的听到类似这样的故事，然后而且跟你讲述这个故事的人甚至可能是一个男性啊，他觉得自己对啊，我都已经这样做了，他还要我怎样，他真是太任性了，诸如此类的。那其实如果我们再往前想一步啊，就是在这样的一种思维模式互动关系的背后，其实是有一个预设的脚本的。这个脚本是本质上就是说，女性是应该更加善解人意的，是应该更加温柔的，更加包容的。所以假如说我作为一个男性，我已经表现出了50分的善解人意的时候，你作为一个女性就应该表现出100分的善解人意。所以这是让我们都觉得非常生理不适啊，就是很多时候我也是忍不住，就是觉得这真的男的确实不太行。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脚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种性别角色的脚本？那好，在这里呢，我们出现了一个很重要的关键词，叫做善解人意。作者在这本书当中写到，他说更糟糕的是啊，虽然说情绪劳动并不等同于所有的家务劳动，但是它往往会形成一种动机，也就是说，我为了让某一个家庭成员的情绪能够好起来，所以我主动的要去做一个家务劳动，而想到这件事儿的往往是女性。他举了一些例子，比如说，为了一个喜欢吃甜食的家庭成员去烤一个巧克力布朗尼，它可能是一项家务劳动，但是如果这样做是为了缓解悲伤，那么它既是家务劳动，也是情绪劳动。比如说监督孩子们远程在线学习啊，比如说早上请假等维修的工人上门，这些选择并不一定涉及到主动运用情绪劳动，但是如果说这些任务是为了让他人开心，或者是为了避免情绪冲突而承担的，那么它就是情绪劳动的一部分啊。其实这个很好理解，对吧？就是早上请假等待维修工人，我觉得这个真的点中点啊。我觉得我们在日常当中可能也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对吧？比如说，哎，情侣两个人说，哎，今天家里有什么设施坏了，我们需要找那个工人师傅上门来修，还挺急的，就是不能等到周末了，那就需要有一个人留在家里等这个师傅来上门。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面，如果说决策的过程是变成说，这男的觉得，哎，不行，我的工作可太重要了，那我不可能在这儿等啊，你就在家等吧。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实际上女性很大程度上就是承担为了让他人开心或者避免情绪冲突而从事这样的一个家务劳动，那这里面其实就带了情绪劳动的这样的一个部分。作者说，女性被置于这样的无私体贴的照料者角色当中，承担起其他人不愿承担的家庭情绪照顾责任，并因此陷入了一种难以捕捉却又无处不在的不公平体验，这令人沮丧且至今难以定义。这种经验层面的不平等触及到了情感父权制的核心，即男性在优先享受和体验世界，而女性被规训要优先为之提供便利。如果说亲密关系的经营有什么秘诀的话，作者在这本书里面其实我觉得提到了非常重要的一段话，他说列需求清单并且和伴侣分享，这是很关键的一个点啊，能够经营好亲密关系很关键的一个点，就是把我需要什么你需要什么我们各自列出来，然后我们互相交流。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不只有助于满足需求，而且减少了情绪劳动的关键部分，即预先考虑周到。因为一直预测未来会非常容易引起焦虑。哎，我觉得这一点说的非常好啊，因为就是你会发现说人跟人之间相处最累的部分其实并不是说你说了一个事儿，然后我去做，不是这样的，而是说我要持续不断的去猜你想要什么东西，而且一旦我没有猜到你想要什么东西的时候，你就会表现得非常的不耐烦，非常的沮丧，甚至非常的愤怒，这个才是人和人相处，这个已经不仅仅是亲密关，这个其实才是人和人交往过程当中最让人感觉到疲惫的部分。所以作者说这样的一种做法，也就是列需求清单并且跟伴侣分享，打破了说一种这样的一种观念，也就是说有一方的需求应该得到完美的预测和满足，而另一方应该始终焦虑地进行各种各样的预测。然后在这里作者引用了一个研究，是哈佛大学的艾利森·达明格他是调查了这样的一种持续预测他人的需求所带来的负担，这个研究也是发表在2019年美国社会学评论的杂志上面这也是我们社会学领域的一个顶刊了。在这篇文章当中，他一共访谈了35对夫妻，然后来分析说这个家务劳动当中非体力成分的性别分配非体力成分就是除了真的要干活啊、擦地啊什么这些，那他把这种劳动分成了四个组成部分，包括预测需求、找到能够满足需求的选项、做决策以及监督进展。那这个什么意思啊？比如说我们举个简单的例子啊，比如说这个家里面要买东西了，家里面要买东西其实它可以是一个有点复杂的过程比如说一个东西我们不一定要用到说已经没有了才去买，比如说这家里要买卫生纸，对吧？那你得提前看家里卫生纸用的差不多了，你要是经常时不时的关心一下这件事儿，那这个就叫所谓的预测需求预测了这个需求，到下礼拜家里可能就没有卫生纸了，那我要找到能够满足需求的选项，比如说咱们是网购啊，还是去超市这个周末采购一下，然后我们要做决策比如说我要去周末到超市去采购，那我们什么时候去我们还要不要再买点别的东西，然后我们谁跟谁一起去要不要一家人都一起去，然后要监督进展，对吧？然后我们这个东西买的对不对啊，买完之后有没有及时的换上啊等等这些。作者的研究发现说男性和女性同样擅长满足需求和做决策。但是问题在哪里呢？问题在于女性不成比例地承担了更辛苦也更无形的预测需求和监督进展的任务。我们刚刚说预测需求这个大家已经理解的比较容易了，那监督进展其实就是有点类似于像我们刚刚说的家里有东西坏了，你需要去等待这个维修工人上门，然后你需要去确定说他是不是修好了等等等等诸如此类的这些任务。所以啊，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善解人意真的我觉得它是一项相当辛苦的情绪劳动，一项认知劳动。那反过来说，为什么我们今天说很多的年轻人不愿意谈恋爱，不愿意进入亲密关系，甚至如果我们把性别的视角放进去，会有人讲说越是优秀的女性越是不愿意谈恋爱。如果我们去问包括我自己去做一些访谈的过程当中，我的一个直观的感受是，可能我的访谈对象很多人会告诉我说，一个人生活，那特别是女性一个人生活她觉得是更自由的更快乐的。那这个自由和快乐当然是一个结果但如果我们从情绪劳动的角度上来看， 所谓的自由和快乐，实际上我们也可以把它理解为说，我不需要去预测他人的需求，我不需要去承受这种建立在刻板印象基础上的这种性别角色脚本对于女性的善良、包容、温柔、体贴、善解人意的要求。所以我会觉得一个人生活更自由更快乐。包括前段时间我去参加我一个朋友的婚礼，让我非常有感触的一件事情因为在那个婚礼上面不管是新娘的发言还是新郎的发言，他们都在反复的讲说，哎，这样的一段亲密关系对自己有很好的滋养。为什么？因为在这段关系当中我们亲密且独立。就是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代的年轻人，或者说今天我们跟我们年纪差不多的这样的一批人，我们都在所想要去追求的一个东西。那如果说很多的男性还在按照原来的那样的一个性别角色脚本来去决定说他应该怎么样的决策，他应该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他应该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给一个什么样的回应，那就会显得有点幼稚，显得有点脱节显得没有办法提供足够的情绪价值。作者在这本书里面还访谈了一位就是做育儿嫂啊，也就是这个家政服务的这个被访者，名字叫安娜。安娜说了一段话，我觉得就是特别适合做我们第二个问题的一个结尾。安娜说，她说她的疲惫和情绪劳动密切相关，这种情绪上面的疲惫远远超过体力劳动所带来的这种疲惫的感觉。因为在她的工作当中，也就是作为一个育儿嫂，作为一个保姆，她被要求说你总是要保持一种积极乐观，考虑周到，愿意倾听，令人愉快，随时随地保持开机的状态。这个呢，使得她晚上回到男朋友身边的时候就感觉到非常的精疲力尽完全力竭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是问题在于，当她回到家里之后，情绪劳动也在等着她，她的男朋友也有自己的情绪的需求和要求。所以当他谈到工作的时候，当他谈到家庭的时候，他会发现说他在工作当中也承担着很多的情绪劳动，他在家庭当中也承担着很多情绪劳动。所以他最后说，我确实觉得我在家里也做了很多情绪劳动，然后感觉自己被掏空了。以上呢，就是我们这期节目的第二个问题啊，也就是为什么在恋爱当中在择偶的标准当中，能够提供情绪价值正在变得越来越重要。如果我们通俗的用大白话来说，如果今天你的恋爱的对象没有办法能够提供情绪价值，那很有可能会让我们觉得不自由不快乐，那还不如我自己继续一个人的生活。同时我们会发现说，在以往我们往往是对于一个理想的女性的结婚恋爱对象的很多要求，比如说善良包容，特别是善解人意这一项当中，实际上包含着大量的隐藏的情绪劳动。以上呢就是第二个问题，那接下来就来到我们这期节目的第三个问题。我们刚刚在说安娜的那个，就是做保姆的那个安娜，她说的这个话当中最后结尾说感觉自己被掏空了，所以这就引出了我们的第三个问题，就是说我们自己其实也经常讲，哎，我觉得感觉身体被掏空，每天下班都感觉好像就不行了整个人。那为什么工作会让我们如此疲惫为什么每天下班都感觉好像身体被掏空？情绪价值这个到底是一个性别议题呢，还是一个权力议题呢？好，那其实我们前面提到说，有批评认为说《情绪价值》这本书谈了太多的性别似乎是用性别议题掩盖了这个不平等议题的本质。但实际上啊，作者自己说的非常清楚，他说在当前的结构当中，情绪劳动更关乎权力而非性别。我们生活的世界当中，情绪劳动没有办法取得更高的社会地位。如果我们仔细思考情绪劳动的本质，你会发现它和服务业的特征惊人的吻合，都是把他人的感受置于自己之前，而情绪劳动就是一个人为另外一个人提供情绪服务。所以你会发现说，其实作者自己是写得很清楚的，就是说他没有觉得说情绪劳动只是一个性别议题，他完完全全清楚地意识到说，在这个性别的背后其实是不平等其实是权力问题。他引用了一项研究是1985年发表在《人格与社会心理学杂志》上面的一个研究， 在这个研究当中呢，是心理学家随机的把男性和女性分组啊，配对分组，一个男的，一个女的，然后呢，随机指定一个人担任领导，另外一个人担任下属，然后发现什么呢？他就会发现说，这个被指定为下属的人，不管他是男的还是女的，他都会更加关注领导者的感受，也会能够更加敏锐地察觉到领导者的感受。换句话说，由于这样的一种权力结构的存在，我们发现说性别好像不再起作用了。那所以作者就得出了，就是那篇论文的作者就得出了一个结论呢、他说这种所谓的女性的直觉，其实更准确的描述应该叫做下属的直觉。所以作者在这本书当中也说，他说在一个群体当中啊，那些拥有比较少权力的人会需要密切的关注那些拥有更多权力的人的情感、行为和倾向，并时刻调整自己，以免受到暴力惩罚、被边缘化或者被剥夺资源的威胁。而那些拥有更多权力的人则无需为此费心。所以我们再来想一想，为什么白领的工作让人感到如此的疲惫？因为看上去来说，包括我们可能经常会听到外面有一些说法，像哎，你们做白领好啊，你们就坐在办公室吧，对吧？也不需要风吹日晒，你们也不是什么体力劳动，然后不需要像，比如说不需要像工人那么辛苦，你看建筑工人多辛苦，你看卡车司机多么的辛苦，你们有什么好叫惨的？你们有什么好每天抱怨自己很疲劳呢？你们这种疲劳倦怠的感觉到底是从何而来呢？从情绪劳动的角度上来说，你会意识到说，确实白领会被要求更多的去从事这些情绪劳动，而相对来说情绪劳动的要求在蓝领的工作当中是没有那么高的比例的。我们作为一个白领，最大的一个特点是说，你的工作产出其实是很难真正意义上量化的，这决定了说你不得不更多的去关注那些上位者、领导、老板的情绪，因为它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你的晋升，决定了你在这个组织当中是否会所谓被剥夺资源的威胁啊。所以很多时候之所以大家会觉得工作如此的疲惫，觉得下班之后整个身体被掏空，其实是因为你时时刻刻都在为老板提供情绪价值，你从事了大量的情绪劳动。而且更重要的是什么？更重要的是在组织的一个文化当中，所谓的上位者、所谓的领导、所谓的老板，事实上是被允许甚至是被鼓励来表达自己的不满和愤怒的。因为在很多的组织文化当中，这会被认为是一种所谓领导力的体现。而下位者啊，这个打工人则被要求你要能够去预测，你要能够去理解，你要能够去消化，能够去回应你老板的这样的一些情绪。事实上，管理学当中有很多的研究会发现说，长期在这种不安全感的状态下面工作，会更容易导致倦怠，更容易导致这种筋疲力尽的感觉。而在这样的一个因果机制当中，也就是不安全感和工作倦怠，在这样的一个因果机制当中，事实上情绪劳动在其中发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中介作用。中介作用什么意思啊？解释一下。换句话说呢，通俗的讲啊，就是你越是感觉到不安全，你越是不得不从事更多的情绪劳动，而你越是做更多的情绪劳动，你就越容易感觉到倦怠。所以你会发现说，其实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很多期都在反复的聊倦怠的这个话题。之前我们可能很多是从一些比较结构化的、更加宏观的包括一些代际的经济结构的变迁去聊这件事情。但其实我们一直没有进入到一个相对比较微观的劳动过程这个工作的场所当中实际发生的一些具体的互动的这个角度去聊这件事情。所以接下来其实这个也会是我们后续的一些节目的另外一个方向啊，就是你会发现说很多的原因都指向了我们今天大家普遍在经历的这样的一种倦怠的感受。实际上如果我们把代际的视角加入进去，比如说我们在很多节目当中都聊到了，哎，这样的一代人，我们今天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 60% 的这样的一代人，决定了说大量的人或者说大比例的毕业生未来从事都是白领的工作，而这些白领的工作他的角色脚本啊，对白领这样的一个群体的期待就是说你要职业，对吧？你表现的不够职业。当我们说这句话的时候，通常在表达一个什么意思？ 通常在表达的意思就是你把太多的个人情绪带入到了工作当中，你把太多的喜怒哀乐，当你的老板在骂你的时候，你没有表现得波澜不惊啊，你表现出了一种试图反抗的情绪。所以通俗的说，扛骂就变成了这样的一种晋升的必要条件。但如果我们把这些所有东西都串起来，你会发现说，哦，那当更多的人从事白领的工作的时候，当他在这个职业场域当中被规训，被要求说你要宠辱不惊，你要能够为你的老板提供情绪价值，最终很有可能他也导致了我们在现象层面所观察到的这一代人的倦怠。当然我们今天在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还不能忽略了另外一个因素，叫做技术变迁的影响。所以你说这真的，我们再去理解很多青年问题的时候，它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混合体，因为它是在某一个时空条件的特定组合下面呈现出来这样的姿态。比如说我们技术变迁的影响，我前两天还看了一个讨论，说为什么外国人喜欢把邮件当微信发。我觉得这个问题特别有意思，因为我自己是有一个非常切身的体验。我之前工作的公司是一家外企嘛，我在刚刚进入职场的时候，那家公司还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外企的文化。我所谓非常典型的外企的文化，指的就是说基本上大家的沟通都是通过邮件啊，甚至那个时候中国的同事之间还会写那种全英文的邮件。 anyway 大家的工作沟通很多都是通过邮件，有的时候甚至可能这封邮件就是回复一个好的确认啊，如果有任何问题随时联系我，诸如此类的，其实没有什么太多的信息量。我一开始也觉得不太适应，我就觉得哎，何必呢，就无所谓吧，就是这个就简单的微信上说一句不就得了吗？但是最近几年其实有一个非常大的变化，就是我发现很少有人发邮件了，或者说发邮件的比例正在变得越来越少，大家开始习惯了在飞书上面，在企业微信上面去做很多在我看来非常复杂的沟通，或者在我看来非常重要的需要留一个字据来确认一下的这样的沟通。同时更重要的是，因为我们把沟通的这样的通讯工具从邮件变成了即时通讯的企业微信也好，飞书也好，甚至是钉钉也好，导致了一个结果，就是我作为一个打工人，我被期待说你越快看到这个消息然后越快回复我越好。实际上我们以前在用邮件做沟通的时候，你是没有这种角色要求和期待的。我们下班了就是不看邮件的嘛，对吧？你这个如果你在下午6点之后发邮件，那么我很有可能在第二天9点之后回复你，就是早上上班之后回复你。这都是一个大家觉得非常正常的操作，或者说大家都应该遵守这样的一个职场上面的规则。但是当我们的技术在变迁，当我们沟通的这个场域从邮件换到了即时通讯工具上面之后，你会发现说技术显然是催化了我们的工作对生活这种无孔不入的入侵，最终也导致说这种无以复加的这种倦怠的感觉持续不断的袭来。那前面说了这么多啊，一直在说就是为什么工作让我们觉得如此疲惫，为什么下班之后都感觉身体被掏空，这里面很重要的是有情绪劳动的部分。但是我们又要继续追问了，那如果这么说的话，那是不是说情绪劳动它就不是个性别议题了呢？也不能这么说啊。作者在这本书当中提到了一篇2018年发表的论文，这篇论文他提出了这样的一个问题，他说为什么过去10年里面啊，男女两性之间在职业抱负上面，就职业的这种预期上面的这种差异缩小了，但是为什么在这个管理层或者领导层里面女性仍然是少数啊？这个当然有很多解释啊，就是比如说什么玻璃天花板啦，然后什么指这个组织行为上面的一些解释，有很多解释。但这篇论文是一个什么样的解释呢？它是调查了一个大型跨国企业里面的200多名工程师啊，然后其中有20%多是女性，然后问了他们一些关于自我认知的问题，然后同时呢也请他们的同事，请他们的上级来评价他们。这个结果显示呢，说不管是男性工程师还是女性工程师，他们的自信程度其实是相似的。同时呢，他们也都认为说表现出这种自信对于自己的职业发展是很重要的。以及呢，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啊，如果他自己觉得自己很能干啊，这样的一些工程师，他们在同事和他们的上级的评价当中也都收获到了比如说自信、有抱负啊、追求卓越、追求成功等等这样的一些评价。但是问题在于， 随后啊，这个论文的作者也就研究了说，这种自信的表现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解释员工取得成功的可能性。当他在做这样的一个接下来的研究的时候，他就发现了一个非常清晰的性别差异。差异在哪里呢？差异在于说，对男性而言，能干且自信，这个是让他们获得影响力，为他们铺平这个升迁道路的两个最重要的因素。把事儿做好，同时表现出好像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这个你就可以升迁了，这个很简单，对吧？把这两件事干好。但是对于女性来说，如果你只有这两个特质，还不足以获得晋升。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说女性想要像同级别的男同事那样获得影响力，她们还需要拥有和展示被组织行为学认为说叫所谓的亲社会倾向的这样的一些特质。什么叫亲社会倾向啊？这亲社会倾向通常就被认为说是跟女性相关联的一些让你表现得更加合群的一些特质，比如说以他人为导向啊，重视和考虑他人以及公司的利益，善良、关怀、慈爱以及表达体贴。所以最后这个研究发现说，表现出善良、关怀等等女性气质的刻板印象，是女性想要取得成功，特别是在职场成功时候隐含的附加条件。换句话说，你只是做好本职工作还不够，还需要做情绪劳动。对男的来说，你只要能干且自信就可以了，对女性来说，你既要能干还要自信，同时你还要表现得很有亲和力。但是你要知道说，这些特质之间呢，其实是有点矛盾的。大家如果在职场有比较多的经验，其实就可能会很容易能够理解我刚刚说这句话。因为很多时候你要做一个很能干的人，很多时候你就需要能够去识别出你身边那些同样很有效率的，可以跟你一起 work together 最大最快速度然后最好的最效率的方式去呈现结果啊，拿到结果的这样的一些同事。那这个时候还要表现的有亲和力，它在很多时候是会有矛盾的。所以作者总结说，当女性试图和男性在相同水平的竞技场上面发挥才能的时候，这样的一些刻板印象迫使他们展现出支持、关怀和服从的性格，而这些行为让女性被迫扮演支持性的角色，从而阻碍了他们的晋升。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呢，我们也不能简单的认为说情绪劳动它就是一个性别议题，或者说情绪劳动它就是一个权力议题，而是说情绪劳动它不仅是一个性别议题，而且是一个权力议题。但是这样的一种权力的不平等叠加在了一种性别角色脚本的要求之上，使得女性在职场上遭遇了多种相互冲突的角色脚本的要求啊，你又要能干，你又要自信，同时你还要能够包容他人，你能够为他人提供情感上面的支持。所以这种相互冲突的角色脚本的要求就导致了女性在职场上面更深层次的困境。那这个呢，就是我们讨论的第三个问题。所以我觉得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讨论，就是我们今天很容易在讨论一个问题的时候陷入一种二极管的思维，就是你要么是这个要么是那个。但实际上如果我们去看这本书当中作者的观点，你会发现他在表达的过程当中其实并没有试图说他到底是 A 还是 B， 而是说当 A 和 B 叠加在一起的时候，呈现出了我们今天观察到的很多经验层面上难以摆脱的这种困境。接下来呢，就进入到最后一个问题。最后一个问题叫做要求正视情绪劳动啊，这样的一种诉求，是不是说它只是一小撮精英女性主义者的傲慢或者说抱怨？为什么说正视情绪劳动，事实上关乎全社会共同的福祉？我们刚刚其实已经提到，从情绪劳动理论诞生开始啊，就伴随着争议。这种争议呢，有学术层面上面的，但也有很多道德价值判断层面上的。比如说有人会觉得说，这样的一种理论就太矫情了，你们学者在试图用一些劳动经济学、劳动社会学的概念去侵蚀私人领域啊，这个私人领域就是家庭啊、家务劳动啊等等这些话题。这些话题它不是关乎到爱，关乎到奉献，关乎到一些人类最美好的品质，你现在却要说这是一种劳动，那这个是不是你们学者啊，在学术上面你们就吃饱了撑的没事儿干嘛，对吧？但实际上我们前面，大家如果还记得我们前面 讨论到的，说是情绪劳动理论提出的这样的一个历史的背景和脉络，你就会意识到说，其实这个概念背后是有一个母题的，这个母题就是性别平等。而就像我们在很多期节目当中曾经反复提出来的那样，就是说追求所谓的性别平等啊，并不仅仅是为了解放女性，而是为了让社会共同体当中所有被性别刻板印象所压迫的人解放出来。所以作者在这本书里面其实他也写到了，他说父权制要求男性展现出支配性，从而使其获得控制权，然而这种支配性是极具破坏性的力量，对于他们周围的人和男性自己来说都是如此。而这其中情绪劳动占据了一个非常特殊的位置。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如果我们把情绪劳动仅仅限定在女性身上，这个会导致一个什么结果？这个会导致说男性也无法表现出关怀、同情、温柔、仁慈，或者任何刻板印象意义上所谓女性化的属性。对于男性来说，被评价为女性化仍然是最能够威胁他们地位的事情，也就是他们威胁所谓男性气质啊。那只要这个世界上面仍然觉得情绪劳动是女性的必要组成部分，那么男性哪怕只是尝试参与一下都会有男性气质的风险。但如果你不仅仅是把情绪劳动当成一个负担，也把它理解为一种治愈的手段，理解成为一种人类相互连结共同成长的方式，那么你就会看到说没有办法做到，没有办法表现出这样的一种行为的男性会成为一个更深层次上的失败者。如果我们只允许男性表现出支配、攻击、竞争、冒险等等一小部分情绪，也就从他们身上剥夺了能够让生活更充实、更健康、能够让他们与别人保持联系的必要组成部分。作者说，我们过度奖赏自私和自恋这两种不成比例的体现在男性身上的特质，其中最荒唐的地方在于说，我们的体系不仅允许最有权力的人表现的自私，而且还向他们保证这种自私的行为是有益于全社会的，让他们无需担心自己所得利益事实上源于大量的对情绪劳动者的默默压榨。这段话什么意思？我们解释一下。其实你就会发现说，在我们的社会的大众的这些叙事文本当中，那些所谓的精英，那些所谓的大阿尔法男，他一定是像作者这里面提到的是自私和自恋的。这个自私和自恋你可以认为他是不带什么道德价值判断的，就是一种对自我需求的过度关注啊，就只关心自己，不关心别人的情绪，不去试图对他人共情。而更重要的是，在我们的成功学叙事当中，我们往往会认为说，那些所谓成功的人正是因为具备了这样的特质，正是因为他们无法和他人共情，他们不会在那些影响到他们做决策的事情上面浪费太多的时间、精力和情绪，所以他们能够成功。这样的一种成功学叙事显然是非常有毒的。如果说前面我们还是在社会公平正义的层面上面在讨论说为什么情绪劳动，或者说识别情绪劳动、正视情绪劳动，不论是对于男性还是对于女性都是非常重要的，对于我们整个全社会的公平正义是有很大的意义的。如果说我们还是在社会公平正义的层面上面去讨论，那么接下来作者实际上是在健康和社会福利的层面又做了一轮讨论。他说有一篇囊括了148项研究，使用了超过30万名参与者数据的原分析显示，这个原分析就是 meta-analysis， 是一种做文献综述的方式啊，就是我把很多很多的研究都拿过来，然后我把他们的结论一起去做一个分析，看一看有哪些分析的结论在不同的研究当中都是得到互相印证的，这个叫所谓 meta-analysis， 中文翻译叫原分析。所以这样的一项研究当中就发现说，就维持人类生存而言，糟糕的社交关系比缺少运动和肥胖更加有害。这种糟糕的社交关系对于健康的影响至少和吸烟和酗酒是差不多的。而拥有稳定社交关系的人比缺少社交关系的人生存概率高出 50% 以上。所以社会连结啊，对于我们的免疫系统啊，对于我们更好的健康的生活有着直接且重要的积极影响。 身处于社会团体之中，能够让我们更好的抵御疾病。除此之外呢，作者还引用了一项研究，他说从2014年开始啊，美国人的预期寿命就一直在下降，特别是美国男性。当然了，这个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酗酒、药物滥用还有自杀等等导致的这种死亡率的上升，但是缺少系统和群体层面的社会支持，显然使得这样的一个问题进一步的恶化了。将情绪和软弱连接在一起的这样的一种大男子主义的信念，或者说男性气质的刻板印象，是很大程度上导致美国男性缺少系统和群体层面社会支持的重要的一个原因。男性拒绝承认情绪，更不会处理情绪，给社会造成了巨大的损失。这不仅仅是因为给他人增添了额外的工作啊，就是你因为你不会处理情绪，所以要有更多的人来照顾你的情绪，因为你不会处理情绪，你缺少社会支持，你很早的就得了病，然后还需要去治，对吧？然后你又死亡，然后你其实给整个社会的整体利益造成了巨大的损失，给他人添加了很多额外的工作。不仅仅是这样，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了威胁到了男性自身的生存。如果说情绪的支持和社会支持的活动不仅仅有利于人的生存，还能够帮助人们活得更好，活得更久，活得更健康，那么难道这样的一种活动不应该被视作价值的终极创造者，甚至是终极价值本身吗？所以我们再回到前面关于作者，就是有的读者对作者这本书的批评啊，就是说哎，你好像在煽动性别对立吗？我觉得很显然作者并没有这样的意思。我觉得我们没有必要因为作者在行文过程当中好像有一些观点表现得非常的直白，甚至是有些辛辣，所以我们就觉得说哎，他在煽动性别对立。其实不是这样的，你会发现说作者最终所表达的这样的一个观点其实是非常正的。我们是为了所有的人能够活得更好，活得更久，活得更精彩。那当我们意识到说现状其实有各种各样的不完美，在情绪价值的方面，很多人在承受着这种情绪的压力，然后在做了很多情绪劳动，没有被正视。那么我们能够做些什么呢？作者在这里面其实是做了一点点回应的啊。他说，让这种承担无薪水的情绪劳动迈向更平等，到底意味着什么呢？有什么办法可以多多少少向前迈出一步呢？首先要关注到情绪劳动以及其他的私人的无薪的女性化的工作，这里的女性化是打引号的啊，就是被认为女性更多的承担的工作，让这些工作为人所知。我们应该把情绪劳动视为一种要求时间、精力和技能的工作形式，而不是让人们把情绪劳动仅仅看作是女性性别的延伸。同样，情绪劳动也不该被视为内在特质的被动表达，比如说不应该把它视为有情商的表现。被我们视为情商表现的东西其实是情绪劳动在发挥作用，我们应该认可并奖励情绪劳动本身。我们经常会说哎，他情商很高啊，他很知道说在一个饭桌上面，或者是在一场会议当中，或者在人跟人相处的过程当中，如何能够让所有的人都感觉到很舒适。我们以前会说这个人情商很高，但在作者看来，其实所谓的情商高是情绪劳动在发挥作用。我们应该认识到这件事情，识别、命名、坚持让他人看到情绪劳动只是纠正不公平的一个步骤，因为所有可见的情绪劳动本质上都是特权的反应。这里面说到对特权的反应，甚至是对特权的反抗啊，这个就让我想到詹姆斯·斯科特的那本《弱者的武器》。这本书在社会学的研究当中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本书，它研究的是马来西亚的农民啊，他们如何通过比如说偷懒啊，然后装糊涂啊，开小差啊等等这样的一种所谓低姿态的反抗技术，来去对抗那种结构性的不平等，同时避免公开反抗导致的集体风险。这样的一本书。当然他在马来西亚做的田野非常好啊，但是在这本书的前言当中其实有一段话让我觉得印象非常深刻，因为他写得很生动。他说，对于奴隶及其主人的关系的分析，不能仅仅去寻找那种罕见的英雄主义的注定失败的举动，而必须着眼于围绕工作、食物、自主权、仪式等等这些持续不断的琐碎的冲突，也就是我所谓反抗的日常形式。在第三世界，农民啊 很少会在税收啊、耕作模式、发展政策、法律等等问题上冒险与当局直接对抗，他们更有可能通过不合作、偷懒和欺骗去蚕食这些政策。他们宁可一点一点的挤占土地，而不是直接侵占土地。他们选择开小差，而不是公开发动兵变。他们宁可小偷小摸，也不愿意去抢公共的或者是私人的粮仓。上述种种低姿态的反抗技术与农民的社会结构是非常吻合的，因为农民啊分散在农村当中，缺少正式的组织，最适合的就是这种大范围的游击式的自卫性的消耗战。他们的行动的拖沓、逃跑等等这些个体行动被这种古老的民众反抗文化所强化，成千上万的累积起来，最终会使得在首都的那些自以为是的官员所构想的政策完全无法推行。底下啊最精彩的一段就要来了。反抗的日常形式不需要名目，但是就像成百上千万的珊瑚虫形成的珊瑚礁一样，大量的农民反抗与不合作的行动造就了他们特有的政治和经济的暗礁。在很大程度上，农民以这种方式表明了其政治参与。打个比方来说，当国家的这样的一艘船搁浅在这些暗礁的时候，人们通常只会注意到船只失事本身，而没有看到的正是那些微不足道的行动大量的聚集，就是那些珊瑚虫聚集成珊瑚礁一样，才使得失事成为了可能。仅就此而言，理解这些无声的匿名的农民行动就变得十分的重要。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这一期节目的标题叫做发疯是夺回情绪支配权的最小程度反抗。在我看来啊，其实国内的社会科学研究者并没有意识到，就是最近几年广泛流行在互联网和青年群体这种看似荒诞的发疯文学到底意味着什么，以及这种象标意义上的逃避又具有怎样的一种潜在的集体行动的可能性。那在最后，作者在这本书当中写到说，我们必须要去质疑社会教给我们的价值观，情绪劳动必须得到正视，只有将情绪劳动视为真实的工作，我们才能卸下情绪劳动的负担。每一块钱都在一定程度上源自情绪劳动。如果说情绪劳动是工作和创造金钱的终极驱动因素，你就很难否认说它是价值的来源。而当我们以这样的一种方式去理解情绪劳动的时候，就会让我们反过来又去质疑自己的价值观念，去促使我们去讨论说，比如说联系、归属感、意义等等这些重要性，而不再仅仅讨论金钱。于是乎，这个对话发生了转变，我们不会再去询问说情绪劳动能否带来价值，能否带来金钱意义上的价值，而是认识到说情绪劳动本身就是价值。可以说情绪劳动不是价值的来源之一，而是价值的唯一来源。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啦。最后要再一次感谢 Tizo 蓝牙耳机对本期节目的支持，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分享你关于情绪价值这一话题的观点和看法。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大家拜拜。